分享讲到什么题目？你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啊？我是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可能记不得哈。谁没有犯罪？那今天用这一段跟大家分享，是讲到谁能够赦罪。好吧，我们先翻开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十二节，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不过我们再把它我来读一下，我们再仔细来思想。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能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的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讶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段经文常常在讲台上是用来讲信心这方面的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有更要我们注意的信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世上行走的时候，行过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他也医治了许许多多的病人，但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记载他医治的这个摊子，显示主行神迹不单单是这个人得到医治，而且主行这个神迹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在加百农，在一个房子里面，许多人聚集在那里听耶稣在讲道。圣经在这里描述，那个房子里面不止坐满人，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表示连门前都挤满了人，没有空处。这个时候有四个人，他抬着一个摊子来，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见耶稣，因为人太多啊，他连挤都挤不进去，连门口都是人，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到主的面前。所以这四个人他就怎么样，爬到屋顶上，在屋顶那里就挖个洞，把摊子坠下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从看起来好像有点戏剧性的一个行动，但是也从这里看见他们那种了不起的信心。他们不但绝对相信主耶稣能够医治这个摊子，同时呢，他们也显出一种就是说一定要主来拯救的这个呼求。只要主医治 好，这个摊子不管什么代价他们都肯付上去，都不计较。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主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么我们从主所说的这句话显明出，这个人他的病跟罪有关系，并不像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怎么样，有个生来瞎眼的，那你记载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亲犯了什么罪，但是在这里这个摊子的病显然是跟罪有关系的，所以主对他说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主先赦免他的罪，显示出主的治病是根治的，是一种治根的。主给这个人的医治不是治标，是治本的一种医治。我们知道现代的医院的里面常常都有设有叫做院牧，医院的牧师，他们甚至把医生，就是把那些心理治疗的医生跟牧师合并起来，称他为是什么 healing team， 就医治这个团队，这样为什么他们现在要这样做法？起码我举两个例子，可能我们就比较了解。有个患了高血压，而且血压高得非常危险一个病人，医生呢就开了那个降血压药给他吃，他吃了这个药血压始终没有办法下降。后来有一位牧师探望他，跟他谈了以后，医师再去量他的血压，已经下降了，而且降到几乎是正常的情况。那医师就不了解，后来跟着牧师问了才知道，原来这个牧师去探望这个病人以后辅导他，因为他心里有个结，他对他公司里面一个员工一个同事很多时间来他都一直没有办法赦免他，他觉得那个人很坏很不好，他心里就是对他很有疑问，就没有办法认同他，没有办法赦免他，可能对自己有一些侵犯。后来这个牧师跟他讲说，辅导他要赦免，当他这样子一个愿意赦免的时候，所以他的血压就这样降下来。他的问题在于他原来就是憎恶那个同事，一直没有办法赦免，他的血压就一直在那里居高不下。还有一个人在车祸受伤里面，一个妇女，她的伤口一直没有办法愈合。后来这个心理治疗师就 找去跟她谈，找出真正她的症结所在。原来在车祸里面不止她自己受伤，她旁边她的婴儿却在这个 车祸里面死掉了，而这个婴儿又不是她从她丈夫那里所生的，她有婚外情怀孕而生的一个婴儿，因此她内心里面就非常有那个罪疚感，总觉得这个婴孩是无辜的，不该死去，该死的是她。这个心理医师他了解了整个问题的症结，但他却没有使他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就请牧师来，由牧师谈到然后带领他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赦免的救恩。隔了几天以后，他的伤口开始慢慢慢慢就愈合了。有一位很有名的治疗心理治疗师叫做 Carl Menningen，他曾经讲到说，他假如能够说服精神病医院里面这些病人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的话呢，他说 75%的病人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赦免就是医治 ，Forgiving is healing。今天有很多的人有一些的怪癖，而且甚至于他有那种会伤害别人的这种特殊的行为，这些的现象往往是由自己那个内疚所形成的。假如罪不得赦免，永远没有办法摆脱这种不正常的心态，他的精神就是非常的不正常。我们看见主耶稣现在他先赦免了这位瘫子的罪，然后呢叫他说拿起你的褥子来走，这就是最好的例子，证明主耶稣的医治是彻底的医治，也是全人的医治。当主耶稣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在当场的许多的文士他们立刻就反应，他们心里就议论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他们对于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准确呢？是非常的准确。假如是这样的话，当主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推得到两种不同的推论。第一种，只有神能赦免人的罪，而现在耶稣就在赦免这位瘫子的罪，所以耶稣是神。第二种推论，耶稣只是人的话，而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你的罪赦了，所以他是说健忘的话了。只有这两种推论。那么主耶稣知道这些文士是以第二种的推论来评论他，所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对这个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现在拿你的褥子走，哪一样容易呢？主耶稣问这样，假如主耶稣问我们，你怎么答？我不晓得你怎么答啊？有没有什么观念，有什么意见呢？我们看见以我们的错觉哈，我们会觉得说你的，假如说你的罪赦了可能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人家看不出来啊，对不对？你说你的罪赦了，那我们看不见他的罪有没有赦，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可能从我们错觉这个比较容易，我讲了一句有没有赦你们也看不出来啊。那假如叫瘫子拿起褥子来走可能比较困难，因为这是立刻看得见的行动啊。他叫你拿你的褥子走，他都站不起来，那表示你讲的是没有问题，有问题嘛？哦，其实事实上，这两种都不容易。这个瘫子的病是跟他罪有关系，主先赦免了他的罪，再叫他拿起褥子来走，结果这个瘫子真的当着众人的面前起来了。拿了褥子走了，那么这证明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证明主耶稣确实有赦罪的权柄，就好像第十节说的，但要叫你们知道，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显然这是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这个医治的主要目的，因为主有赦罪的权柄，证明他实在就是神。圣经说他是神的独生子，神的儿子， 这是主行这个神迹的真正的含义，也是这个神迹向世人所要传递的一个主要的消息。这个神迹不单给我们看见主有赦免人罪的权柄，更让我们看见他愿意赦免人的罪。我们看从他的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挽回祭，替我们还了罪债。这就是证明神要赦免人的罪。假如他有赦罪的权柄，却不愿意赦免人的罪，那么他这个赦罪的权柄对我们可以讲毫无意义的。感谢主，他有权柄赦免我们世人的罪，他又乐意的要赦免我们人的罪。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这是最宝贵的福气。从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赦免人以及要得人的赦免，这两者都是非常困难的。有一个人，他对他的朋友发怨言说，说每一次啊，我们夫妻两个人在吵架争吵的时候啊，他说 She always becomes historical。 这个 historical 的意思就是说总是翻旧账啊，总是讲历史啊，就是总是讲那些旧账，总是翻旧账。他的朋友就问他 hysterical， hysterical 的意思就是说歇斯底里啊。这个人说不是啊，他是 historic， 老是在翻罪账，所以我们吵了都是一直在翻。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 historic， 所以会自己变成 hysterical， 但是我们的主却不是这样，他乐意来赦免我们的罪。据说在纽约州有个 Sydney 这样的一个 坟墓的那个园子里面，有一块墓碑上面没有刻上这个人的名字，也没有刻上他的出生以及死亡的日期，但上面只刻了一个字叫做 forgiven。 一生的罪孽能够得到赦免，这才可以安然的躺在地下。那这也给我们一个警惕哈，我们什么墓碑都有名字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个 forgiven 在一个墓碑上？神赦免我们，我们可能安然去世，根本不惧怕。否则，你再漂亮的坟墓都没有用。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可能都还在那里爬，你可能真的起来是受审判。有一位早年呢、有一位年轻的基督徒，他每次看见或听见有关耶稣基督或者是关于神恩典的事情，他最喜欢喊的一句话就叫做哈利路亚。他的舅舅就很讨厌，不喜欢听他喊哈利路亚这个字。那有一天呢，他舅舅说请他吃饭，然后呢就拿了一本新的地图，出版的地图给他，心里想说你看这个地图总不可能再叫哈利路亚了吧。结果不久又听到他这个年轻人又在喊哈利路亚，他舅舅就觉得很纳闷啊，问他你看这个地图，那你在叫这个哈利路亚，这到底为什么？他就指着这个地图上，在太平洋中的某一个地方回答说，他说你看啊，太平洋这么大，在这个最深的地方啊，人都不知道它有多深啊，因为当时也没有潜艇，也没有声呐等的设备。他说但圣经告诉我们， 在弥迦书七章那里讲到，神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他都感谢神，人不知道这个海有多深啊，神把我们罪就投入到那个深海的底下。所以他说，他就叫他说，所以哈利路亚。我们可以想象，神可能在这个深海地方插了一个警告牌，写着 “No fishing”， 禁止垂钓。哈，我们过去一切的罪，因神耶稣基督的救赎都已经赦免了，但是我们常常什么，把它吊起来数算，而自己不能够赦免自己的罪过，反而让这些过去的错误、过去的失败、所犯的罪，再一次再来数算，影响过我们整个的日常生活。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赦免是完全的赦免，神的赦免是不再纪念的赦免，就是 forgive and forget。 我们常常知道神赦免我们，但我们常常很难 forget。 所以我们有听到你看，哎呀，我怎么又犯这个，在神眼光中没有又这个字啊，因为你祷告求神赦免，神就赦免了，已经不再纪念的，是你在，这个是在，这个新的，而不是在。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常常讲，呀，我怎么又在这样子，又在犯这个呢？神的赦免完全的，没有那个在，只有新的。当你真的新的罪出来，你赶快祷告求神赦免，神还是会赦免，但是不要持续在罪的里面。神的赦免是完全而且不再纪念的。耶稣在这里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主不单单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他是神，而且不要人，而且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他乐意赦免我们人的罪，而且是不再纪念的。我们一同祷告。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只要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恳求他赦免我们，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因为耶稣是神，只有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也让我们在这里学习，你的赦免是完全的，你的赦免是不再纪念的。魔鬼撒旦常常就是用很多方式让我们再想起，再吊起我们原来的罪，让我们自己对自己更没有信心。但是感谢主，因为你告诉我们，你要赦免我们，而且不再纪念，巴不得我们不在罪的捆绑的里面，我们乃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有胜罪的权利，胜罪的能力，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里面，也知道如何常常亲近神，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会帮助我们如何来得胜，如何来荣耀神。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把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个疫情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你怜悯也恩待，让人看见人的生命何等的有限，只有你怜悯临到，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你，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面对所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祈求，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倾吐，因为你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你也给这些政府领导者他们有智慧，虽然中间有许多不认识你的，但你仍然有你的恩典，求你的恩典领导，让这些领导者有智慧如何来好好的处理这个疫情， 也求你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也怜悯这个世代，让你的能力，让你的医治临到这个时代。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